阴影后重现灿烂，克里姆林宫。
爷爷，你看树上画的王子和公主的城堡，有着闪闪发亮的圆形屋顶，还有白色的墙，屋顶上的十字架真的好美哦。
哦，是吗？让我看看啊。
爷爷，你看这么美丽的宫殿城堡，如果我可以亲眼看到，甚至是住在里面，那该有多浪漫。
怎么可能嘛，世界上哪有这么漂亮的城堡，根本连看都没看过。
芋头说的那种城堡，世界上当然有啊。
啊，真的吗？在哪里？
就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，很有名的克里姆林宫啊。
哼，你看吧，我就说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城堡，还有浪漫的王子与公主的故事。
又在做白日梦了。
你
哼、啊、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我就讲讲克里姆林宫的故事给你们听吧。
好。
虽然克里姆林宫看起来很像芋头说的王子与公主的城堡，但它背后的故事却是俄罗斯人和蒙古人征战的一段历史哦。
哇哦，原来美丽的城堡不全都是浪漫爱情故事啊。
虽然不是浪漫的爱情故事，但克里姆林宫从残破走到现在的繁华富丽，对俄罗斯人来说有着一种无比的象征和意义哦。
听起来好像是俄罗斯人曾经被蒙古人打败过，哎，是吗？
没错，地瓜反应很快哦。西元1237年，当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大帝国的规模，是个以基辅大公国为主，周围有一些领主各自独立的地区。蒙古军队攻陷莫斯科，将克里姆林宫破坏得片瓦不留，沿途烧杀屠城，各领主只好一个又一个臣服在蒙古铁骑之下。
啊，天哪，既然蒙古人这么残暴，我不敢想象俄罗斯在被蒙古统治之后生活会有多么的不安。
所以俄罗斯人才甘心投降，用纳贡缴税的方式来换取蒙古不干涉各领主内政的承诺。各领主国可保持名号，蒙古人不干涉各领主国的内政，也不限制使用的语言、生活方式，只要求各领主国必须定期纳贡、缴税、提供兵力与劳役。
真是急死人了，俄罗斯人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对抗蒙古的统治呢？
别急，西元1378年，双方军队交战，蒙古人居然败了。虽然两年后蒙古大汗亲自领军成功占领莫斯科，逼得莫斯科领主国再度称臣，然而蒙古人的力量与威势都已受到了打击。
哇，精彩的结局快到了，好期待哦。
到了15世纪初，蒙古人内部开始分裂，各领主国也不再恭顺地纳贡缴税了，其中又以莫斯科的伊凡大公姿态最为强硬，他从一上任就拒绝进贡，这引起了蒙古人的震怒，联合了波兰共同出逼莫斯科。
哼，我相信伊凡大公绝对不会输的。
毫不畏惧的伊凡大公派出军队迎击，双方在乌格拉河对峙，没想到蒙古大军居然在尚未交战的情况下撤退了。蒙古大汗的声威跌落谷底， 一凡大公则是声誉鹊起，莫斯科的势力当然也趁此良机大大扩张。
爷爷，那你一开始所说的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人有着特殊意义，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
芋头的问题问得很好啊。莫斯科的声势崛起之后，便于克里姆林内修筑大宫宫殿、行政机关、贵族宅邸、修道院等等，使得克里姆林在15世纪末期时成为俄罗斯最耀眼的灿烂之星。
那我可以了解了。随着莫斯科日益强盛，俄罗斯也走出了蒙古统治的阴影，克里姆林宫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俄罗斯最具代表性的殿堂了。
哎呦，芋头学得很快哦。
谢谢爷爷，我好喜欢这个故事，希望有一天能亲自到克里姆林宫感受它的历史。
我也要，我也要。